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过去几年的 AI 行业啊，怎么说呢？就像是一场根本没有法律约束的狂野淘金热，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确实非常狂野，而且基本上是谁跑得快谁就能赢。
对，就是只要你手里有足够多的显卡，算力够强，然后在那里疯狂地跑马圈地，无尽的财富和流量好像就是你的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那片曾经广袤无垠的数字荒野上，一夜之间竖起了高压电网。
没错，而且是带电的那种。
对，全副武装的政府巡逻队开始随时拔掉那些违规者的网线，甚至呢，连你训练模型用的那些数据都可能被指控为窃取国家机密的时候，这场游戏已经彻底变味了。
讲道理，荒野时代已经正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极其冷酷的由地缘政治和监管机器驱动的控制权绞肉机。
绞肉机这个词用得太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拿到了一份信息量极大的情报简报，时间戳是2026年6月27日。表面上看啊，这情报记录的就是一波新模型的发布，一颗新芯片的流片，可能还有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州政府法案。
但如果你把这些散落的拼图扣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幅让人脊背发凉的全景图。
没错，在这份情报里，从最底层的硬件结构，到那种惊心动魄的跨国企业窃密战，再到美国联邦政府直接越过国会的这种断网干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指向了一场围绕前沿 AI， 也就是 Frontier AI 的终极控制权争夺战。所以在这次深度解析里，我们要直接扒开这些新闻的表象，看看这台绞肉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要看透这场争夺战的烈度呢，其实最直观的切入点就是先看看目前桌面上最致命的武器长什么样。情报显示，就在这周 OpenAI 的 GPT 5.6 系列正式落地了。
终于落地了。
对，而且他们这次的刀法极其精准，直接切分了三个层级，可以说是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了一场降维打击。
绝对是地毯式轰炸。我们可以跟听众具体报一下这三个层级。就旗舰版叫 SAW， 对吧？输入每百万 token 是$5，输出高达$30。
对，然后中档的 Terra 主打日常办公，价格降到了$2.5和$15。
对，其实这两个还算常规操作。
最狠的来了，那个低成本海量调用版叫 Luna， 直接把价格砸到了$1和$6，
简直就是骨折价。这就像是他们同时垄断了豪华私人飞机和家用代步车，然后突然开始在街头狂发只要1块钱的地铁票。你懂我的意思吧？真正可怕的根本不是高端的 Soul， 而是 Luna。 一旦推理成本降到1块钱，那些还在纠结怎么给 AI 应用定价的创业公司
基本就被彻底洗牌了。因为降价本身其实不难，谁都可以亏本赚吆喝，对吧？
对呀，
难的是如何在这个价格下还能保证不亏本。这就是为什么简报里紧接着出现的第二条情报才是整个科技圈真正地震的核心原因。
哦，你是说那个芯片？
没错， OpenAI 和博通，也就是 Broadcom， 共同研发了一款叫 Jalapeno， 也就是墨西哥胡椒的推理专用 ASIC 芯片。这款芯片从设计到流片仅仅用了9个月。
担当，哪怕我对半导体只懂点皮毛，我也知道9个月流片这简直是科幻小说里的速度啊。传统的芯片设计周期不是动辄2-3年起步的吗？
对，因为在芯片制造里，流片意味着你要将设计好的10000个晶体管电路图真正送到晶圆厂去试生产。传统流程中，你做验证排错极其耗时，
错一步几百万美元就没了。
没错，但Jalapeno只用了9个月。为什么？因为在这颗芯片的设计优化过程中， OpenAI 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前沿 AI 模型去辅助完成电路的布线和逻辑验证。
哇，我的天。
换句话说， AI 正在自己设计用来运行 AI 的芯片。
这个闭环听起来太恐怖了。这等于说他们不仅掌握了最聪明的大脑，连大脑所在的那个头骨他们都能自己去进化了。
这就是垂直整合带来的指数级暴力。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核心概念，为什么偏偏是 ASIC 芯片？目前大家都在疯抢英伟达的 GPU， 对吧？
对啊， GPU 现在是硬通货嘛。
但 GPU 的本质其实是一把瑞士军刀， 它能渲染游戏画面，能做复杂的科学计算，也能跑 AI。 它什么都能干，但也意味着它有很多晶体官在跑 AI 模型时是被闲置、被浪费的。
哦，我明白了，不够专注。
对，而 ASIC 也就是专用集成电路，它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定制手术刀，它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功能，所有的物理电路都是直接硬连线的，完全为了 Transformer 模型的矩阵乘法而生。
这是怎么来的？你想啊，如果说训练一个大模型是建一座摩天大楼，那需要一次性的庞大资金，对吧？
没错。
那么推理，也就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用户每秒钟向 AI 提问并获得回答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座大楼每天要交的巨额水电费。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算力成本正在被转化成像自来水一样的廉价基础设施。Jalapeno 计划在2026年底就会小规模部署，2027年量产。
速度太快了。
是的，到那个时候，对于那些依然依赖通用显卡、老老实实按照原价支付算力水电费的竞争对手来说，这就不仅仅是利润被压缩的问题了，
而是根本没法留在牌桌上了。
完全同意。
那就引出一个非常黑暗的逻辑了。你想啊，如果顶级模型越来越聪明，而跑这些模型的专属硬件门槛又被 OpenAI 这种巨头拉得无限高，那那些在军备竞赛里掉队的竞争者该怎么活？自己从零开始研发肯定来不及了，那正门走不通，很多人自然就会把目光投向后门，
甚至他们会直接砸破墙壁。这就带出了简报里最触目惊心的一桩企业检定案。Anthropic 直接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甚至在信里点名了 Tim Scott 委员长和 Elizabeth Warren 干事，递交了10名举报信。
哇，直接捅到参议院去了。
对，他们指控与阿里巴巴 Qwen 实验室有关联的组织，对他们的 Cloud 模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蒸馏攻击。
蒸馏攻击 Distillation Attack。我们来看一下情报里记录的这个攻击规模哈，今年4月到6月，就短短3个月内，攻击方动用了大约25万个伪装号，向 Cloud 发起了高达2880万次对话。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
对，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专门榨取 Cloud 的数字工程，也就是 coding 能力，还有智能体推理能力。这感觉就像是派了25000的神秘客人，天天蹲在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里吃招牌菜，然后不仅吃，还要把每一口汤都拿回去化验一样。
但其实比这更严重，他们不仅是在化验这一口汤，他们是在用极其高频的探针，试图逼出主厨做这道菜时的整个神经反射过程。
但是这里有个悖论啊，你看AI 的发展基石不就是疯狂吸收互联网上的各种现有数据来进化吗？我作为普通人，我在网上看了几十万篇文章，然后我学会了写作，这叫学习。那为什么一个程序去高频访问另一个 AI， 吸收它的输出，突然就变成了必须上报参议院的攻击，甚至被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威胁的高度？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好。区别在于他们提取的数据深度和最终的目的。人类学习是看最终结果，但大模型的蒸馏偷的是思维过程。
思维过程？
对，当你向 Claude 提出一个复杂的编程问题时， Claude 在后台会进行多步推导，这叫做思维链，也就是 chain of thought。 攻击者发起的这2880万次对话根本不是为了看最后出来的那行代码，而是通过极其巧妙的系统性的提问，诱导 Claude 暴露它生成每一个词汇时的概率分布和中间推理步骤。
哦，所以那些数字和逻辑推导过程才是重点。
没错，拿到这些核心数据后，攻击者就可以直接跳过耗资几十亿元的试错和训练阶段，把 Claude 的逻辑树硬生生的 copy 到自己的小模型里，这是对核心商业机密的系统性剥离。
也就是说，这不是在抄学霸作业的最终答案，而是在窃取学霸脑子里解题的那套神经元回路啊。
完全正确。
难怪这会牵扯到参议院。简报里提到，白宫其实早在今年4月就发布了那个 Crossius 备忘录，明确将蒸馏攻击列为国家安全威胁。而 Anthropic 在讯里强调，即便是白宫发了警告，这种攻击竟然依然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Anthropic 首次公开将矛头对准中国的主流科技企业。当然， 情报里也提到，阿里方面对此是拒绝置评的，我们这里只是客观陈述这份指控。
对，我们不选边站队，只看情报本身。
但撇开商业纠纷本身不谈，这传递出的地缘政治信号是极其强烈的。中美的 AI 博弈已经越过了单纯的芯片禁运阶段，开启了直接争夺模型心智的隐秘战线。当底层的推理逻辑变成了可以被批量盗取的数据资产时，政府的铁拳就一定会下场。
而这份情报接下来的部分，正是向我们展示了这只联邦铁拳是如何直接下场伪操的。当你以为技术发布会还是硅谷极客们的狂欢时，现实却狠狠打了一巴掌。我们刚才惊叹的那个性能爆表、价格无敌的 GPT-5.6， 你知道它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吗？
是受限的。
对，它仅仅被允许对大约20个事先批准的合作伙伴们进行受限预览。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要求他们这么做。连 OpenAI 官方在发布时都极其罕见地公开抱怨说，这种政府事先干预的程序不应成为长期的默认状态。
但这种抱怨显得非常无力，因为在这台国家机器面前，政府不仅能干预你新模型的发布，还能直接切断你现有模型的生命线。
拔网线了是吧？
绝对的物理断网。简报中关于 Anthropic 的另一条情报更是命。他们的 Fable 5模型由于面临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到今天为止已经被封锁了整整15天。目前 Fable 和 Missiles 这两个模型的流量直接归零。
我的天，流量归零。对于一个 AI 公司来说，模型一旦断网，就相当于重症监护室里直接拔管了吧。最讽刺的是，这甚至不是国会立法的决定。情报里说，有4名众议员要求商务部长 Lutnick 必须在6月26日前书面解释这种管制的法律依据。结果呢？商务部直接无视了这个期限，
根本不理你。
对啊，连国会都在问你凭什么拔人家的网线，而行政部门的回答是沉默。这让我想到了简报里那位名叫 Kim Kangjin 的律师的评论，他说，美国政府现在玩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极限伪操。
这个概括非常准确。胡萝卜是什么？就是 GPT-5.6 里的那20个内测名额。政府发给你一张叫做受信任 partner 的政治牌照，你才能用最新的技术。而大棒就是 Fable 5面临的出口管制，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国会辩论，只要一纸行政命令，瞬间物理断网。
真的太狠了。
律师指出，在政府眼中，前沿大模型的 API 访问权现在已经等同于油矿，等同于隐形战机这些核心国家安全资产了。提到韩国 SK Telecom 事件，就是引发这次管制的导火。任何有可能让敏感技术流出的节点都会被无情斩断。
那么专家，我就想替正在听这次深度解析的听众问一句了，这对大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最聪明的 AI 不再是能在市场上买到的商业产品，而是被当作军事武器一样被严密封锁了？
确实如此。这就意味着，对于现在的企业或者创业者来说，首要的经营任务已经不再仅仅是提升技术、优化参数了，而是要在华盛顿那里去获得那种政治信任。如果政府不信任你，你的技术再好，连网都上不去。
经营逻辑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异。但有趣的是，当非联邦政府在平流层下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宏大棋局时，美国各个州却在地面上手忙脚乱，经历着截然不同的防守性恐慌。他们在试图强行划定人类与 AI 的物理边界。
这确实是情报里非常魔幻也非常接地气的一环。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州的疯狂立法。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刚刚全票通过了 AB2148 法案，并交给了州长。这个法案的核心非常直接，加州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合同工必须是自然人。也就是说，不管 AI 懂多少知识，法律上直接封杀了 AI 当老师的可能。
罗德岛州更是夸张。
对，罗德岛州长一口气签了3项法案生效。第一，心理治疗必须由有执照的自然人进行。第二，所有的聊天机器人必须内置防自残协议，违规每天罚款$150,000，这笔钱用来预防自杀。第三，医疗 AI 记录必须事前告知患者。
你注意到了吗？教育、心理干预、医疗，加州和罗德岛根本不是在防备 AI 的计算能力， 他们是在防备 AI 介入人类尊严和心智重塑这些敏感地带，这是一种本能的退守，
就像是在洪水来临前堆沙袋一样。
对，他们试图用法律在这个社会里圈出几块仅限人类进入的安全区。
但这种修防空洞的动作也是极其混乱的。你看情报里提到的亚利桑那州 Hobbs 州长因为预算僵局，一怒之下一口气否决了88项法案，结果被无差别群伤的就包含了3项 AI 法案，涵盖了声伪定罪、儿童聊天机器人安全，还有州政府的 AI 引入这些关键领域，而且连个具体理由都没给。
非联邦政府在天上封锁出口，州政府在地上保护饭碗，一切都在失控的边缘。但你要知道，支撑这种级别的技术狂飙，不论是搞海量的算力集群，还是研发 GLAPING 6这种定制芯片，底层的燃料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天文数字的钱。
这就把我们带入了这次情报简报中最具悬念的部分，华尔街的资本豪赌。纽约时报爆出了一条大料， OpenAI 内部决定拒绝现在以较低的估值立刻上市。
这其实是很反常的。
对啊， Sam Altman 宁愿扛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也要把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推迟到2027年。他的目的就是要死死保住10000亿美元的估值目标。要知道，现在市场上热钱那么多，趁早套现本来是常规操作。但 Altman 向内部团队暗示了一个词：递归自我改进。他说，如果这个现象加速发生， IPO 的战略时机将会被完全重写。这就触及到了很多人的知识盲区了。专家，到底什么是递归自我改进，也就是 RSI？ 他凭什么能让奥特曼愿意推迟上市去等
RSI？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这是 AI 进化上的一个起点。怎么理解呢？目前的 AI 即便是强如 GPT 5.6， 它再聪明也需要人类工程师去设计它的底层架构，去给它喂数据。
对，它依然是个工具。
但 RSI 是这样一个机制，一旦 AI 的编程能力超越了人类最顶尖的工程师，它就可以自己审视自己的底层代码。它会发现人类写的逻辑其实很低效，于是它自己编写一套更先进的架构，把自己迁移过去。
哇，
升级后的它变得更聪明了，于是又发现了新的可优化空间，然后再次重写自己。
就像是一个连外科手术都在自己身上做了大脑，而且每一次切除冗余重组神经元之后，他的智商都会翻倍，并且整个过程可能是极短时间内，几秒钟内完成的。
这就是真正恐怖的地方，进化的瓶颈将不再是人类工程师的工作时间和脑容量，而是算力的运转速度。一旦 RSI 被触发，能力曲线会瞬间变成一条垂直上升的直线。
所以 Altman 推迟 IPO 的潜台词其实是，各位，如果我们在2027年触发了 RSI， 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仅仅靠卖 API 赚差价的软件公司了，我们手里握着的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自我无限迭代的超级智能。到那时候，10000亿美元算什么？整个地球的经济结构可能都要用它的算力来计价。
这是一个把镯子直接掀了的疯狂赌局。对比之下，情报里提到了另一家巨头 SpaceX 的做法就显得极度写实。 SpaceX 刚刚在公开市场成功发行了25亿美元的首次债券，
结果直接引爆了华尔街啊，获得了890亿美元的超额认购。
没错，而且这些债券涵盖了5个从2031到2056年的期限，利率在 5.35% 到 6.65% 之间，主要用于偿还过桥贷款。这说明资本市场对造火箭这种物理世界的工程有着绝对的信心。
因为造火箭再难，牛顿定律是不变的吗？ SpaceX 都送的是物理学的确定性，而 OpenAI 面对的是一个随时可能触发 RSI 起点，连造物主自己都无法预测的硅基黑盒，所以他们在私募的暗影里蛰伏，等待那个垂直上升的时刻。
对，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科技巨头融资策略。
呼，当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情报拼接在一起时，这幅图景带来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在这个疯狂的6月最后一周，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令人兴奋的技术突破，廉价的推理芯片加了 Pineal 和用3级火箭价格体系碾压市场的 GPT 5.6， 但另一方面是重重铁幕的落下， 2.5万个间谍账户在日夜不停地窃密，政府用断网封锁来实施出口管制，还有各州对人类专属职业的那种防御性立法，我们真的正处于技术爆发与控制欲碰撞的正中。
所以最后我们要强调一点，真正的壁垒早就不仅是代码了，在这个时代，信任、经验和数据获得能力才是决定生死的护城河。
那么在结束这次深检之前，基于今天关于 OpenAI 为了等待 RSI 起点而将 IPO 推迟到了2027年这条情报，我想抛出一个细思恐的问题，留给您在接下来慢慢思考。您想，刚才我们看到了，即便是现在这种程度的模型，美国政府都要强行插手干预，甚至直接拔掉 A45 的网线进行出口管制。那么假设，仅仅是假设，到了明年 RSI 真的实现了爆发，让一家公司拥有了能够自我以待的超级智能，您觉得视 AI 为最高国家安全资产的美国联邦政府还会允许这样一家掌握着国家安全命脉的公司去公开证券市场上市交易吗？还是说它最终的宿命只有被彻底国有化？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鼓励您继续保持好奇，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